今天是2026年3月15日，欢迎收听向城华人希望教会为您带来的本周主日学。主日学讲员是孙东升牧师，今天的主日学是出埃及记第十七课。
开始我今天的主日学，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父父，我们仰望你，看今天这个嗓子不太好，求给我们保守托住，我们所传讲的就是你的旨意，圣灵来带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章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是律法的开始，十诫。它这个十诫呀，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来看来总结出来的十诫。这十诫呢，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有十个诫命。那这一段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来理解，这个十诫的划分也不一样。那我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吧，但是当然我这个理解的也是有很多的牧师都是这样看的，就是把它划为十条诫命。那我们今天会结合一些新约的主耶稣的教导，更深刻的来明白来理解神赐下这个十诫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看第一诫呢，就是二节三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第一个诫命呢，就是耶和华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不可以去拜别的神。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这种忠诚独一性，这是神宣告只有他是神，而且呢他和神的百姓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救赎他的百姓。那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三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一段话，就是有个文士来问耶稣诫命哪一个是最大最重要。我们就看一处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哪一个是一样的，一样的是这样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我们看主耶稣他对律法的理解解释给这个文士，文士们他们想知道哪一个最大最要紧，那主耶稣告诉他呢，就是和主的关系，认识神是独一的主，然后呢认识以后呢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这是主耶稣理解的第一个诫命最重要。那第二个呢他也说了，就是要爱人如己，两个，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里边这一段讲的十诫里边呢，和主耶稣讲的好像有点不一样，十诫里面没有讲到主耶稣说的你们要爱神。这个十诫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的都是神命令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吧？讲到神的爱呢，关于爱神呢只有一句话，就是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个呢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而是说爱我的怎么样，恨我的我要做什么，这个并不是神直接的命令要爱他，当然间接的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看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呢，诫命最重要最大的是爱神。那出埃及记里面的诫命呢并没有这样直接的话，那我们如何来理解主耶稣他为什么这样讲？那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为什么没有明确的这样讲？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看后边关于讲到爱他们恨他们神怎样来对待 我们会进一步跟大家来分享。先跟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他所解释的律法最重要最大的，当然这是主耶稣讲的是绝对的终极的真理，终极的解释。那我们理解神的话，旧约呢是一个预表，新约呢是真正的最终极的启示，尤其主耶稣讲的话。其实主耶稣他在传道过程当中，他已经很多的旧约的律法他已经重新做出了诠释。这个并不是说旧约讲的不对，而是说神的启示是逐渐清晰明了的，最终呢主耶稣他解释是最终极的最正确的一个解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旧约律法到底在说什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后面第二诫，就是我理解的第二诫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制造偶像，也不可以拜偶像。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边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偶像，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水中的，任何的东西，如果你制作一个偶像，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那制造偶像和拜偶像是两件事情，但是呢，这两件事呢又是连在一起。拜偶像的人，他总是要制作出来一个偶像，是吧？那制作偶像的人呢，往往都会去拜，否则他为什么制作要雕刻偶像呢？那另外呢，在这个人类历史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行业，制造偶像是一个产业。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人们需要偶像，所以呢就有人去制造偶像，然后呢制造好了卖给人，从中呢赚钱。这里面告诉我们，不管是制作还是去拜偶像，都是神所不允许的。那么这个行业呢，在不同的年代也不一样，有的年代呢就格外的兴旺，这个呢取决于人们他们对这种偶像的需求。当人们需求的大了，这个呢制作偶像的人就多了。我们在《蛇形传》里面看一段话，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行业。在19:24，这里面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那这个迪米丢呢，他不但自己是一个银匠，就是制作这种金属的，不只是做银的，金的呀、铜的都可以做的，叫银匠。那他呢，不但是他自己做，应该水平是不错的，是吧？而且呢，他是这个行业的头领，就像现在行业协会一样，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保罗传讲的福音，因信称义，告诉这些人，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偶像，不能做救女。所以呢，让这个行业呢一下就没有人买，这行业的就凋零了。所以呢，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是吧？所以呢，接着说，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与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所以我们看他讲这个话呢，首先对这个行业是担忧，因为保罗的福音让整个这个行业都受很大的影响，是吧？整个这个行业一下就萧条了。另外他讲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大女神，这个亚迪米在当时是非常的这个 popular， 是很多人都在拜的，有非常大的这个庙。 说因为保罗这个福音呢，他说这个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的，那就没有人去拜这个大女神了，大女神的威容都没有，就像现在这个拜佛一样，原来是这个香火兴隆是吧，很多人络绎不绝的来烧香拜佛，现在呢门可罗雀了，人都不来了，他们这个大女神的威容就没有，没有人来拜你，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制作偶像的人，同时他也是拜偶像，就是他真的相信，他不是说只是为了赚钱，当然这个他的这个偶像事业也确实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们自己承认嘛，我们都靠这个行业发财的。那这个拜偶像是整个人类历史一直持续不断的发展的，而且一直到今天。大家在多伦多看到过这个一些的庙是吧？我刚来多伦多的时候还去拜过几次，那时候还没信主，很大，而且现在不止一家了。我们也看到一些印度的一些庙啊，一些的是修的富丽堂皇，还有一些的这个小的庙，比如说王大仙呐、什么那些都看到过。这个行业在这世界上一直都是没有停的。这个有人拜偶像，就有人去制作偶像。有些石头行业专门雕刻这些佛龛呐、什么这些的佛像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产业。但是呢，这是不认识神，人才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人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当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他就会去找一个偶像来拜，也就是人的心里面是需要一个神的，他不认识真神以后，他就会自然的就会去拜假神拜偶像，但是认识真神以后就必须远离假神。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第五节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神让我们认识他以后要做什么事情。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两节经文呢里面还有很深刻的神的旨意和真理。那这里边讲的说对以色列说的是不可跪拜那些像，是没有要求外邦人不是信他的人不可跪拜那些像，因为他们自然的就会去拜，不可跪拜也不可以侍奉，因为呢跪拜和侍奉又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跪拜呢当然就是拜他了，在他面前下跪把他当神来拜，那侍奉他呢就更多的内容。那比如说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侍奉他是有更多活动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旧约当中一直侍奉神，他们怎么侍奉呢？要为神建一个圣殿是吧，为圣殿之前呢要一个会幕，里边要有专门的人祭司来侍奉神的，不只是这些拜神的像。那这个偶像是偶像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一定的规模了，就要有专门来有的人去侍奉他。包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的很多的比较有规模的这些的偶像，刚才讲的这个亚基米斯，还有这个非利士的大古庙是吧，知道也有大古庙的，也有祭祀的巴利，拜巴利的也是有祭祀的，就是他的影响力大了以后就会有人专门来服侍他。那不可以跪拜也不可以侍奉，为什么呢？主耶稣这个神向我们要求的一个命令，并且呢告诉我们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呀，圣经里面很多次出现这个词，用了一个祭邪这个词。这祭邪这个词呢，平时我们很少用，是吧？好像只用在神的身上。祭邪，这个词呢，英文的是 death， 就是嫉妒。 嫉妒这个词呢，是往往是一个负面的，就是表示这个人呢比较的，按我来说呢，就是心胸比较狭隘，嫉妒别人。那这个为什么神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呢？是忌邪的神。接着告诉我们，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那这个呢，也是和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好像呢有点格格不入。只有在这个地方，神说要追讨他的罪，而且呢要追讨三四代，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死了以后，他的这个罪还没有完的，神还要在他的子孙三四代身上继续来追讨这个罪，也就是要惩罚嘛，追讨罪就是惩罚他，是吧？那这个对比，一个是追讨罪直到三四代，一个呢是爱我的守我诫命，这就告诉我们，爱神的人要求就是守神的诫命，不是说嘴上说哦我爱神，你爱神就要守神诫命。主耶稣也说了，你们说爱我，我的话就要听，是吧？那这样的人呢，神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两句话我们现在讲的人很少，不愿意讲，因为这样的话呢，把神变成了一个爱憎分明，好像神他爱人是有条件的，你必须首先你爱神，神才爱你，才向你发慈爱。如果你是恨神的，你不爱神的，神会向你这个追讨罪，直到三四代，很严厉的。人们不喜欢听这样的，是吧？这个神怎么能这样呢？所以有人说，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的耶稣不是一个神，新约的神为我们死是爱的，到处都在讲爱。旧约的神呢，杀戮很残忍呐，有了一个民族整个的就毁灭了，就是像那现在来说就是种族灭绝，而且不只是一次两次，很多次耶和华要整个把这个民族全部灭绝，要就把他们天下全的屠戮。那这些呢，就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明白神。那首先这里边讲到的爱是什么意思呢？爱就是一个关系，最简单的，现在世上神设立婚姻就是一个爱关系的表现呢，就是一种感情，是吧？忌邪就是嫉妒。神为什么要对以色列讲这话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先知书里边，耶和华向他的百姓说，我就是你的丈夫，他的名字叫耶和华。神把他的百姓看为他的妻子，这是一个比喻。他在将来启示录里边，将来在天上羔羊的宴席，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又是一个夫妻的关系。那如果是夫妻的关系，就要有嫉妒，对吧？就是要排他的。夫妻关系是白花的，不允许有第三者的。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允许接纳第三者，相安无事，这个是极度败坏，这是不符合神的圣洁公义的要求。这里面为什么神这样严厉的说恨？那大家想一想，有人恨神吗？谁敢恨神呢？如果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创造天地主，谁敢恨他呀？神这里面告诉我们。不爱神就是恨神，不爱就是恨，只有两个，爱我的和恨我的，没有第三个可能，就是也不爱也不恨，没有。在神的眼中，爱我就是爱我，不爱我就是恨。所以呢，不爱神，所以圣经里面说不爱神的可诅可咒，就这样一位创造天地主，我们不爱他就是可咒诅，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信仰就是要爱神，所以主耶稣说第一诫命最大最重要，而且呢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主耶稣用了四个字，就是全然的，我们的心，我们的意，我们的力量，心思一念 我们都要放在神的身上，这样我们才配神爱我们。所以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是吧，给我们，但是呢有要求的。神并不是爱那些对他爱答不理不冷不热的那些人，神向那些爱他的人发慈爱，是吧，称赞。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关于偶像的事情。拜偶像的就是恨神的，恨神呢就是不爱神，这就是旧约里面一直在讲的淫乱，属灵的淫乱，就是他本来是神的，嫁给神了，但是呢他去没有爱神，去找了别人，就是像比喻现在的这种第三的小三是一样，就是神绝对极度恨恶的，不能容忍。所以一直旧约版里面讲的神最恨恶的人呢就是拜偶像，实际就是属灵的淫乱。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偶像这个事情。那偶像呢，有人制造偶像，制造偶像的卖，有人呢花钱去买偶像。大家想一想，如果他不信，他怎么舍得花钱去买偶像呢？而且放在家里边，放在最重要的地方，还要去拜他，是不是？说明呢，这个人是真的是相信这个偶像，而且呢是臣服在这个假神之下去拜他。那这个偶像呢，
对这个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都有着极为极为深刻的一个影响。那旧约里边记载了一个影响以色列整个国家民族的偶像，就是金牛犊，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可能不是太容易引起人注意的一个偶像。那这个偶像呢表面上看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呢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偶像的起源呢就是在士师记十七章里边，这里边呢有一个人，他叫米迦，他呢偷了他母亲的1100舍克勒的银子，这个呢是一个巨款，把他妈妈的钱给偷了。后来呢他母亲就咒诅他，就咒诅这个贼，然后呢他实在忍受不了，他就跟他妈妈承认了，说你一直在骂咒诅，那我告诉你这个钱是我拿了。然后他妈妈呢知道他钱他是他儿子偷了以后呢，马上就不再骂了，而且呢跟他儿子说，这个我要为你呢去，这个钱呢我还是花在你身上的，我要去为你呢这个去雕刻一个偶像，当然不是他们自己雕刻，是找人，找这个手艺人，是为他们雕刻。第三节，这个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还是交给你，就是说你其实不应该偷我钱的，我这个钱呢还是用在你身上。我们看他说什么，我分出这些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他们也认识耶和华的，包括那个金牛犊，他们在做金牛犊的时候也说呢，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看他们以为这个耶和华就是这个偶像，但是神已经明确说了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的。虽然他们说我这是为耶和华，这是献给耶和华，但是神最恨恶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他们呢你看就雕刻一个偶像，铸成一个像，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那雕刻呢就是用木头还不行，用木头呢觉得这个木头雕刻的可能时间长了就这个，因为木头嘛会招潮啊，会怎么样，就会腐烂啊什么的。再铸可能是用金子用银子，就是说用这个雕刻的偶像做一个模具，现在的铸造也都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呢铸成这个像以后呢，这个就是金属的了嘛，就可以长期的，不会担心它招潮啊腐烂啊，不会了。然后呢接着这个说，米迦将银子还给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你看安置在米迦的屋内。然后呢这个米迦有了这个像以后，我们看他的表现，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你看原来呢只是一个偶像，现在呢上规模了，是吧，先给他画了一个像， 你看一共三个，一个是原来用木头雕刻一个，后来再铸造一个金属的，最后呢再画一个像贴在墙上。然后呢还不行，还要派一个儿子做祭司，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兼职的祭司，不是专职的。后来呢又找了一个专职的祭司，找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第六节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的一个最多出现的一句话。那么这个偶像呢，不是只是到此为止了，如果到此为止呢还不能显示出他的这个影响力。那我们接着看呢，后边这个偶像呢又转移到了一个支派，这是哪个支派呢？就是但支派。但支派呢在士师记里边告诉我们，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研究分得的那块土地，一直呢就得不到，因为当时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呢很厉害，不让他们在那住，然后呢强逼他们呢只能就是到处游荡，成了一个这个流浪的一个支派了，没有固定的地方。那这个原因呢，我想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但支派本身他们自己的信心，他们的软弱，没有这个勇气去夺，没有相信神。另外一个呢，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当时这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属灵的光景不行，没有这个互相帮助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各顾各了，等于是后来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我能夺下来我就得到这个家应许之地，得不着呢就没有。其实不只是但支派，但支派是整个支派一点都没得着，其他呢有好多支派呢是得着了一部分，就是说后来等于就散了这个以色列民族，这个我相信和约书亚的领导有一定的关系。总之呢，但支派没有得着应许之地，那后来怎么办呢？他们想办法，他们就派人呢到处去游荡去探访。后来呢，他们有五个人找出来五个勇士呢，就是士师记里面记载的，他们就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边，然后呢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去了，和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聊了一下，聊了一下，后来呢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和他们这个头领和这个他们这个支派的一些人呢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那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拉伊这个城，就是后来改名叫这个但这个地方。那他们探听完以后呢，他们有心里有一个想法，就回去汇报了。然后呢后来呢整个支派600多个人就是一起出发就来到了，就是我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18章这里边讲到的13节，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你看他们原来发现这儿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很漂亮的雕刻的偶像，铸成的金属的，然后呢很喜欢，他们就记下来了。这次呢就专门就来到了以法莲山地，大家这以法莲山地是在以色列正中间的一块地方，但支派呢是最北边，差不多相差不到100公里也差不多，很远的。所以呢专门他们要来到这儿，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把这个偶像要偷走。接着14节说，从前窥探拉伊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看有三种，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想当怎样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问这些人，大好的机会，我们一直想有一个像，有一个偶像我们来拜，那现在呢这一个人家里边就有，又有画的像，又有雕刻的像，还有这个铸的像，太好了，你们要想想啊，这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们要想想当怎样行。好，接着呢17节，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人600人一同站在门口。 接着说，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你们做什么呢？这个祭司就是利未人，问他们，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做声，用手捂口，就捂着他嘴，别出声音。接着说呢，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哇，这个 offer 是吧，这个挺，这个给他开出来，这个叫什么，给他一个承诺吧。你要做一个族一个支派的祭司，那比一个家庭祭司不更好吗？那个影响多大呢？一个支派多少人呢，是吧？你现在在一家里边他几个人呢？接着说，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好了，就答应跟他们走了。他们转身就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就是呢把这些的家人在前面走，他们在后边断后，因为呢后边米迦会来追他们的。接着真是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些人来做什么？这个米迦呢，他有邻舍是吧，都把他们呼叫过来一起来追回来。所以大家看，这个偶像都是很重视是吧，不能丢啊。接着这个米迦就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做什么呢？你们看，在米迦看来，这个偶像拿走了，他就一无所有了。他家很多其他东西啊，对不对？但是在他看来，这个神像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命根子啊。他不能没有啊。他说，你把这个都拿走，我还有什么剩的？没有了，我啥都没有了。但是呢，但人呢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无可奈何，因为人家人多嘛，是吧。接着我们看，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祀带到拉邑，见安居无忧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啊，但人呢就为自己，这个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呀，就是但人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最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结论，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偶像在这个但支派多少年呢？大概这个时候呢是士师的，应该是初年初期。士师初期呢，大概在主前1300多年，1300多年。然后呢，这个以色列被掳，就是以色列王国呀，是主前722年，以色列王国600年。这个偶像啊，在但支派600年的时间做他们的偶像，他们也是承认拜耶和华的，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耶和华。另外一个大家有没有想到呢，这个利未人做了但支派偶像的祭司，这个人竟然是摩西的后代，葛顺的儿子，葛顺的儿子，摩西的孙子，是不是很可怕呀？摩西神人，他是祭司的祭司，但是呢，神没有拣选摩西的后代做祭司，而是拣选他哥哥亚伦的后代做祭司。讽刺的是，摩西的后代也做了祭司，但是呢，他们是侍奉的是偶像。神明明白白地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制造任何的偶像，这是写在约版上的呀。但是呢，摩西的后代居然做了偶像的祭司，而且一直做了600多年，是不是很可怕？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支派长期拜偶像，结果是没有结果吗？没有后果吗？错了，有后果的。我们如果看启示录，启示录里边讲的一件事情，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在第7章里边讲到了有 受了神的印记的144000人。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众仆人，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接着说呢，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如果大家去读的话呢，找不到但支派，没有。也就是说，最后神要在他们的额上给他们盖上印，是他们属神的。但是呢，每个支派都有12000人，但是我们找半天找不到，没有但支派，但支派哪里去了呢？失落了，因为他们常年600多年一直在拜偶像。这个就是拜偶像的严重的后果。这个偶像最早从一个偷母亲钱的一个米迦他造的这个偶像，最后呢辗转到了但支派，他们接着拜这个偶像，拜了600年，最后害了这个支派，成为离开神长期拜偶像的一个支派。所以我们看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拜偶像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教会里边仍然有拜偶像的，而且很多很多。在启示录里边，主耶稣所责备的那7个教会，2个教会没有责备，5个教会神责备的，里边就是充斥着各样的偶像。所以拜偶像一直是神的百姓，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当今的教会，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这里边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神不允许在他以外再有其他的神。你的神耶和华是你的神，这就是一个关系。神为什么要求他的百姓不可以拜偶像，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只能属神，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如果有其他偶像就是淫乱，就像一个女人已经有了丈夫再去找别其他的男人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淫乱。耶和华 jealous 嫉妒，不是神小心眼，这是神的圣洁的要求。什么叫圣洁呀？圣洁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有罪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就是污秽的，我们就是不圣洁的，这个圣洁的概念很难来理解。就像一杯纯净的水，纯净到一个程度一点点杂质污秽都没有，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都是里边有很多杂质的，我们理解不到那个纯净的水它到底是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意义。有人说，哎呀，你们拜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太狭隘了，只有我是神，其他都不是，都是假的。然后呢，不可以，只要你信耶和华就不可以再去拜任何的偶像了。你看其他的神，尤其是佛祖是吧，多大度，这个弥勒佛整天是笑口常开，然后呢人家拜佛的人从来没有说你拜佛了信佛了就不可以再有其他神，你随便你爱拜什么拜什么，人家大度啊。其实呢这个不是大度，弟兄姊妹，本身就是假的，就是污秽的嘛，他也不在乎，是不是？还举那个例子，本来是一杯脏水，他还在乎再加点脏东西吗？无所谓了，反正是脏的嘛。但是脏水里面只要掺杂一点点的污秽，就不再是纯净水了。一杯纯洁的水和一杯脏的水在一起，只要一混，变成的是什么呢？变成的不是纯洁的水，变成的是污秽的水，是吧？污秽的水加上纯净的水，它也不会变成纯净，还是污秽。但是纯净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污秽，它就马上不再纯净了， 这个就是圣洁呀。圣洁就一点点的脏的东西都不可以有，一点点沾染，一点点污秽，就不再是纯洁的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假善偶像，当然他不在乎，我们的神不可以。所以神说你拜偶像就是恨，就是不爱他，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可以。爱和恨就代表一种关系，有这种关系才谈得到爱和恨，是吧？所以在神的眼里边没有第三种关系，你不爱他就是恨他。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神对爱他的人的爱多么的广大，是吧？多么的深厚，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能想象有千代吗？可能从人类有了人以后到现在，可能都没有一千代吧。如果按照这个我们圣经的记载，一千代如果是二三十年一代的话，那好几万年呢。但是我圣经记载现在大概也就是几千年，不到一万年。但是神就告诉我们，他的爱可以持续到一千代，对那些爱他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神的爱就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明白神的这些话，就是对神的这种圣洁公义认识不足，对神的这种圣洁的属性的认识不够。神为什么不能容忍罪恶？神为什么是忌邪的神，是嫉妒？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也要求我们不可以沾染一切的污秽。爱情就是排他的，就是独占的，不可以分享，是不是？在格林多后书的11:2，保罗对教会讲的，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神为什么对他的百姓要愤恨呢？因为他的百姓去拜偶像了，离开他了。神就像一个丈夫对他的这个淫乱的妻子那样的一个恨恶的心态，以西结书里边讲的很非常的深刻。保罗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就是基督，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把神的道传给外邦人，就是把他们献给了基督，希望他们是一个贞洁的童女。但是呢，接着3节说，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当时蛇就是撒旦的化身，引诱了夏娃，让他犯罪。那现在呢，我们保罗已经将我们献给了基督，希望我们是一个像贞洁的童女那样，就是童女就是单纯嘛，纯洁嘛，让我们的信仰是纯洁的，单单的爱神拜神依靠神。但是呢，很多时候做不到，很多的偶像，这个偶像呢，对于我们当今教会来说，不是像米迦似的，他在家里边要造一个偶像放在家里边每天来拜，而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自己在我们的心里边会建立一个偶像。这个偶像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钱，把钱看得比他命还重要。这个国内有个说相声叫郭德纲，他就说他的儿子说，我的儿子把钱不当钱，当命。其实这个呢，其实说的挺深刻的，很多的中国人就是把钱当命的，就是他的钱比他的命都重要。这个就是偶像，如果你把钱看得那么重要，成了你的命，就是偶像。有的人把自己的这个事业，有的人把自己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这些呢都是偶像。那前面讲了一个事情，就是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 神要追讨那些恨他的人，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这个罪在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个人死了，神还要继续追讨在他后代身上的。那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自己和神的关系，好像和父亲没有关系，是吧？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自己来负责，每个人自己跟神在神面前来这个寻求，自己和神建立这种关系。那为什么要说要追讨他的罪三四代呢？那如果一个孩子因为他的父亲的罪被追讨，这个是不是公平？这个符合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吗？那其实呢，我们在这旧约里边其实已经看到，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在以西结书里边讲到了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俗语。这个俗语呢，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神要追讨这个儿子的罪，后代三四代。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呢，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明白这个神的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以西结书的18:2，你们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也就是说，这个俗语呢是在以色列当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这个父亲吃了一个酸葡萄，本来儿子没有吃，是吧？不会影响到他的，但是呢他的牙酸倒了，那就是影响了嘛。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父亲和儿子有一个传承的这种关系，父亲的罪会影响到儿子。接着第三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就是说，我今天指着我的永生启神启示了，要说在以色列中不可以再这样说了。这样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原因没有了，不再有这个原因了，要废除这句话这个俗语。接着说呢，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神就说世人都一样，就是说儿子和父亲都是直接对我不会通过父亲直接找儿子的问题，都直接对我的。也就是说呢，犯罪的死亡，不犯罪的不会死亡。接着我们看后边19，你们还说儿子为何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神在这里边呢反复在强调，如果一个人他遵行神的这些的律例典章，他必定存活的，不会死的。接着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就是说，个人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也为自己的善得到神的赏赐。恶人必，接着21，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就是说，如果他以前是一个罪人，犯罪的，但是呢，他后来悔改了，开始遵行神的话了，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了，那神就不再追究他的罪了。接着说，他所犯的一切罪不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个呢是其实贯穿整个圣经的一个真理，就是神喜悦人悔改。现在的福音不也是吗？是吧？神喜悦每一个人都悔改，不管以前他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他愿意悔改，神都能够接纳的。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那反过来，以前呢他是一个义人，他 行义，遵行神的律法，但是呢后来他变了，他开始做罪孽了，就是照着恶人的一切的恶去行。神说他岂能存活吗？也就是说他以前行的那些义都没有意义了，都不作数，反而呢要因他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那这样的事情呢，神这样说了，会有人就会提出一个挑战，说什么呢？不公平。大家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的一生假如是活了80岁，他75岁都是一直是义人，是吧，都是做了很多好事，修桥补路，啊，最后5年呢他犯罪了，那按照耶和华的这个说法，他以前的不管做了多少好事不被纪念，只看他最后这几年的恶，按照他的所恶的恶要灭亡。那我们中国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吧，这个这是10年浩劫，后来给毛泽东，我们的毛主席给他定的是37开，是吧，也就是说他的一生功劳是7，他的这个错误是3，总的来说呢还是好的。这个是人的标准，是吧，人来按一生你做了多少事好事坏事来给你来这个来总结一下盖棺定论。但是我们看神不是这样的，所以呢神这样说以后，人就会挑战了，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75年都在行义做好事，就最后那几年不行了，做坏事了，难道我这么多年的行义好事就白做了吗？是吧。那另外也是啊，他一生都作恶，就最后悔改了，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杀人犯，就因为最后在十字架上跟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将来得国的时候愿你纪念我，主耶稣就说今夜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也是好像从人的这个理念来说不合理啊，凭什么他一句话就在乐园里了，那个人不说的原来他们都一样的犯罪吗？没说那句话他没信的就下地狱。所以呢人就会这样来挑战。25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就是有人就在挑战嘛，神的道不公平不合理。神怎么跟他们回应呢？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神说神不接受他们这样的挑战。接着说，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恶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转离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接着呢，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我们看神也好像这里边就是在告诉他们，你们的道不公平，我的道公平。为什么呢？好像也没有讲出一个真实的理由，为什么这样？神就告诉他们，我的道公平，你的道不公平。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在神面前，你是要相信神呢，你觉得神的道公平，我愿意相信神，还是我要坚持我的？这就是人的悖逆，我就认为我认为对，神的道你就不公平。如果人一直坚持自己对，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那就由他去，神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们看最后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神自始至终也没有更多的解释，就是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呐，我的道是公平的，你们想的是错的，你们的道不公平。那从人的角度来想，是从数量来看的，是吧，就是我这个一生80年，我70多年我都是好的，这几年呢就忽略不计了。那这个罪人 转为义人也是一样的，他几十年都作恶，最后干点好事也不应该纪念，就是以这个多数的按数量来说，他干的好事多，就加减法，用人的办法那就是加减法。这个好事就是正的，负这个作恶呢就是负的，最后一平均一加减，最后得出来这个是正数，得了就是好人，就一个定义。那如果是负数呢，就是坏人。这不是神的方法，不是神的规律。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神说我的道是公平的，你的道不公平？大家想一想，就是按我们那时候的以色列还不知道将来这个将来在天堂这个得救这个事情，只是说灭亡是不是得活，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将来得救的人是上天堂的。为什么神说他倒是公平的呢？神看最后的结果，因为人死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生命的状态，一生作恶，但是最终他悔改了，他最终悔改那一刻他变成一个义人了，因信耶稣基督他称义了，他就是一个义的生命，将来在天上他就是一个义，就能够承受永恒，也就在天堂是没有罪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虽然他之前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呢后来他变坏了，作恶了，他不信神，离开神了，他就是一个恶人，他就是一个罪人，他没有被洗净，他就是一个罪的生命，这种罪的状态不能够带到天国去的，天堂里面没有罪。所以说神是看到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人死的时候这个状态，而不是看着一生。神不做加减法，神看最后这个结果。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他一生一直做好事，但是最后几年坏了，他就带着他的罪的生命进入永恒了，那就这个天堂还是天堂吗？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了，对吧？所以我们要看到永恒的意义，神的心意就是让罪人回转。那所谓的义人，不管他一生我做了多少好事，我在人看来是一个好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人所行的义都是破烂的衣服，肮脏的，污秽的，没有价值。所以说不要用人的眼光，人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好人一个坏人，这是人的价值观不对的。我们是所以说人呢一定要降服在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真理面前。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要最终给大家一个解释，神为什么说恨他的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以西结书里边，这里边就告诉以色列人这种话不可以再讲了，那就是要否定以色列人他们所理解的这句话，就是神说要追讨恨他的人的罪直到三四代。那我们如何来理解，那神到底要不要追讨呢？其实呢这个事情如果说追讨的话也可以说追讨，就是罪人呢他会影响到他的后代的。一个罪人现在也一样，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影响的，从小生活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他会有一个好的生命状态大概率，但是呢终极的结果还是要靠个人他自己做一个选择。比如说可拉的后代，可拉的后代里边有撒母耳，有很多的敬虔的人，他们写了这个诗篇，是吧？所以一个人他自己要为自己的救恩负责的，但是呢他的家庭环境会对他造成影响，这个就是神追讨恶人的罪，因为恶人会对他的后代产生影响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影响最终还要看个人他自己和神的关系。好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圣经奇妙的神的话，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心意。主耶稣所诠释的我们旧约律法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虽然旧约里边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这是主耶稣向我们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主耶稣的话就是终极的向我们的启示。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怀着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教导。听我们这样祷告。